另外再介绍一本书哈，叫做《做个称职的父母》，这是中文的翻译本，英文叫做《Help I Am a Parent》。Help I Am a Parent。那么这本书是 Bruce Naramore 写的。那这本书就是我昨天提到的，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怎么样在爱的教育当中，让孩子里面感情的槽先填满。如果那个感情的槽没有填满，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特别是。做个称职的父母。那我说的这位作者就是跟 James Dobson 有一点差异性。 James Dobson 是 Dare to Discipline 管与教，那么是主张孩子应当用管教的方式，那当然他也主张管教，那么管教的方式就是除非在所有爱的可能性都用尽了，爱的可能性你的方法都想透了，想不到其他的办法，那么最后一招那么就用管教的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把这第二堂管教儿女这个课程分享交托在你面前，愿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为人父为人之母，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来学习，我们一起学习。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你自己从圣经中启示给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好的儿女的管家。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一位父亲，我知道作为父亲在一个家中的重要的地位跟角色。那当然，我们在座有很多做母亲的，但是我开始这些话，主要要对我们做父亲的引起彼此的一些勉励。我知道，当有一天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旅程，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上我曾经努力过的一切，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产业，无论是名声，无论是地位，无论是学问，你会发现并不是那么重要。诗人大卫就曾经这样非常无情的，但却是非常诚实的告诉我们，他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于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人畜也不再认识他。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经营我们的人生，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把时间分配出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相处，陪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这件事情在优先次序上有一个重要的优先次序。传说在印度有一个神叫做机会之神，那么这个机会之神的头发是长在前面，而且法师是往前飘的，那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当机会来的时候，你应当在前面把他的头发抓住。如果不是的话，当那机会过去，机会之神的头部上端跟后面是光秃秃的，所以你往后面一抓是抓不住的，一下子他就过去了。时间非常快，时间也非常有限。当那机会神给我们的这段时间就这么一个短暂。一瞬间一晃间就过去了。做父亲的，请花时间关注你的孩子，陪他们一起成长。我们的工作当然要努力，我们的事业当然要专心，但这一切都不能取代你和你孩子，你和你的家庭他们的部分。孩子长大是很快的，今天你看他还是个小孩，忽然间明天一晃眼他就要上大学去了。一旦童年的门一旦关闭，就永远生锁，他不会再回来的。所以父亲们，紧紧抓住你孩子的童年，不要让那些名利在你的手中很轻易的溜过去。你可以赚很多钱，我相信你可以在这世上非常有成就，但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在事业上专心，你可以在你的实验上非常的成功，但这也是转眼成功。可是如果你有计划来付出你的时间来关注孩子，当他们长大以后，当他们远去以后，也许在你家里面留下来的只是他们儿时一起在玩的那些玩具，也许当他们走开了，他们远去了，在家里所留下来的只是你曾经陪他玩过的已经漏气无漏气的脚踏车，可能只剩下炉边已经有一点灰尘的儿童的圣经故事书， 可能是呢，你的后院里面已经生锈的秋千架，也许在圣诞节期当中，你曾经摆过的那些花饰、那些摆设已经没有了，或者那些圣诞袜不再挂在那里了。但重要的，毕竟你把你的生命给了你的孩子了，你把你所有的，你把你有的给了你的孩子了。多少年来，多少个夜晚，我相信你不止一次、两次、多次的从你的床上爬起来，就走到孩子的床边，看看他，为他盖被子，偷偷看着他，心里面有一股说不出多爱他的感觉。一个五岁的孩子，可能在当时，他不会明白，他也不能了解，但以后他会明白的。怎么样把握时间呢？怎么样参与在孩子的生活当中呢？怎么样很实际的陪着他们长大呢？我们只读一读一节的经文，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提供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的模式。那这一节经文，很多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背。这节经文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整卷的圣经当中，除了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之外，从耶稣的零岁一直到他十二岁，整卷圣经就只有这么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长大的过程。在耶稣进入青少年期的这段时间，他的成长过程是怎么样呢？其中这一节经文包括四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耶稣的智慧、耶稣的身量、耶稣众人喜爱他的心、耶稣上帝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这四件事情就包括四方面。耶稣的智慧，那是指他的 intellectual， 他在他的智力上、他的智力上增长。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智力上增长，在我们的在他们的智力上增长？我们所投资的时间有哪些方面、有哪些部分是跟孩子在智力上发展有关系的呢？第二方面，耶稣的身量，那是指他的身体 physical。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间，我们有哪些事情是帮助孩子在这方面成长的呢？第三，众人喜爱他，那是指耶稣基督的 social life。他跟我们一样需要朋友，他跟我们一样需要同侪群，他跟我们一样需要人与人彼此的交接、对待、相互的谈话。我们有哪些事情帮助孩子能够跟 social 跟一些其他的朋友玩在一起呢？他们在这些方面有健康的成长吗？第四方面，神喜爱他，那就是 spiritual 灵性上的发展。那中国人讲德智体群，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把德智改成灵也蛮好的，灵智体群。耶稣在这四方面，十二岁以前四方面同时长大。那作为一个牧师，我常常有机会到一些新生的婴儿家里，特别是妈妈怀孕在医院生产下来，那么就为他们祝福祷告。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也常常作为我们祷告的一节经文。愿孩子的智慧，愿他的身量，愿他众人喜欢他，神喜欢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难道我们不盼望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吗？是的，就是这四方面。虽然是一节简单的经文，我们也耳熟能详，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学习很多很多的方法，我们找很多很多的途径，但却把最基本的根基我们忘掉了。就这四件事，智慧方面，我们是不是帮助孩子维持持续的研读呢？他们在读书方面有没有一个习惯呢？我们带他们到图书馆去吗？暑假到了，有一些暑期的读书的活动、暑期读书的计划 program， 我们帮他们报名吗？带他们去吗？真的很在意他们在读书方面进展吗？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图书啊、去这个书店逛逛，看看他们喜欢哪些书，告诉他们哪些书你们是属于你这个年纪的，可以帮助他们成长的。甚至有些时候孩子不听我们的话，他喜欢他们的书，我们可不可以就一样的从别人的介绍一些好的书就先买，就放在他的房间？我发觉很有效。我的大儿子，我一直有机会我到了书店，那我很肯投资买书的，一本两本就放在他的房间里面，他自己拿来读的。有时候你虽然你读你读他不读，你告诉你这个书你要读啊，他不读，但是如果你把那个书买来放着，他有机会会翻翻的。 特别是属灵的书籍，比如像这种无孔不入的世界，他们很容易受这个世界这个吸引引诱。但是我们主动把一些好的书放在他的周围，他可以去看，带他们去旅行，增广见闻，带他们去登山，让他们体验这个生活的世界。有些孩子在科学上一些意志上那比较有一些突出的，那做爸爸的，我们在美北美有很多这种高等知识分子，那我们在学科学方面都很有兴趣，买一些有关科学的一些实验的，跟他们一起做做这个小的 experiment， 他们很兴趣，很有意思的。如果不能每天做，一个礼拜做一次，不能一个礼拜做，两个礼拜做一次，或者一个月做一次，单单有那么样一个机会，你会发现你跟孩子的关系非常的亲切，他们很喜欢。智慧上的阅读的习惯，为他们买书，学校的活动，注意学校有一些什么有关意志方面的活动，如果你不能做，你让他报名去参加。那如果你还能够以为你跟你孩子能够有更相亲的时间，有一些中国人的家庭比较不容易参与学校的 volunteer， 其实应当找你的机会。我去年有一年的时间跟我的儿子在学校参加一个 program 叫 Mass Pentathlon， 每一个学期就学五个 game， 都是益智的游戏。那中国人说下棋，那他们是一种美国式的一些 game， 参加一个礼拜 volunteer 一个小时去做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导师，儿子会觉得很高兴，爸爸是教他们怎么样玩这个 game 的，那他心里面也很 proud， 参与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生活中间，你他们的生命中间，让他们的生命中间你占有一份。智慧上的第二方面是 physical， 身体上的，注意他们的饮食吗？他们挑食吗？他们洗澡吗？他们洗澡只是洗澡不洗头吗？他们脏衣服还可以拿来闻闻这个袜子不臭再穿一次吗？到处丢吗？给他们零用钱怎么使用呢？都是买糖果吗？电视时间怎么样呢？一天有几个小时可以看电视呢？他们的眼睛如何？因电视的缘故眼睛受到损害吗？他们做运动吗？他们游泳吗？那我们全家从大概1997-98年开始就报名在 local 的有一个这个 swimming club。我发觉跟孩子一起做活动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忙了。所以如果我们每天也要运动的，不止儿子需要在这四方面成长，我们大人也需要，我们也需要注重这四方面，不是说我们到12岁就停止了，12岁以后我们仍然继续要成长的。所以我们也参与在孩子的里面，那最好的活动就是全家可以一起 involve 的活动。后来我发现游泳蛮好的，师母也可以也能游泳，我也游泳，孩子上的一起带去游泳，那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全家都有运动，那个家庭的时间 good and have fun time， why not？ 注重他们的身体，跟他们一起游戏，当然他们需要有单独安静的时刻。总之这是身体方面的，注意他们的营养，锻炼他们的身体，他们是否有规律的生活，他们的卫生习惯如何，他们是不是可以跟家人一起，因为那种 quality time， 昨天我们讲到的借着这些时间也是一个 quality time， 同时也是他们自己成长身体成长的一个机会，家人一起散步，一起骑单车等等，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继续思考。如果有时间，我今天应该大概没有时间了，如果有时间我们四个一个小组，我们去谈到底过去这两个礼拜我在这四方面，在我的孩子身上我投资在他们身上哪些事情。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你发现非常可怜，你determined， 你 intentionally 要把这个事情做在孩子身上的到底有多少事情。第三 social， 人喜爱他们与人相处如何呢？他们有好朋友吗？他们只有一个两个好朋友，还是帮助他们去跟多的朋友来相处？他们有一些 favoritism 吗？还是帮助他们认识怎么样与人相处的技巧？他们喜欢帮助人吗？他们有没有为一些他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来祷告呢？他们的灵性生活，他们有没有属灵同伴？他们合群吗？家里有帮他们预备一些朋友会吗？有时候我们都只想到大人的时间啊，弟弟爸爸妈妈都很忙啊，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一拖就拖好久。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intentionally 帮他们安排一些朋友的聚会。如果说他们喜欢看电视，好不好带他们来？你 intentionally 安排一个两个好的电视节目，然后告诉他们里面的内容，甚至有一题目让他们自己去讨论。 就在家里看，几个方面都意志也达到了，朋友 social 也达到了，孩子跟爸爸妈妈之间这个 deep thinking 彼此的 dialogue 也达到了，很多事情可以一起做的，甚至带孩子去探访他的朋友。如果是在教会里面主日学学校，这个孩子没有来，你就问他说，孩子啊，这个礼拜天有哪些孩子没有来主日学？哦，爸爸某某的没有来。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不知道。我们问问他的老师好吗？好， find out， 可不可以我带你去看那个孩子，他生病了，他家里有需要，或者他怎么样，我们去看看他。一举两得，孩子得到帮助，那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也达到关心，也带孩子能够关心别人的一个做法。 socially 他们的技巧如何？ spiritually 神喜爱他，他们对神的认识有逐步的增长吗？他们有读经祷告的习惯吗？每天晚上我们跟他一起读经的时间有保留出来吗？一起跟他做晚祷吗？他们喜欢主日学校吗？他们到教会里面去参加敬拜的时候，你关心他们只是去玩呢，还是真的属灵的生命有逐步在成长呢？他们邀请别人，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去主日学吗？他们打电话关怀他们吗？他们参与服事吗？孩子可以参与服事的，像刚才那种探访是服事，打电话是服事，他们有人交朋友带他们到教会是服事，这些都是。当然这次带他们来参加夏令会，养成一个习惯，我们有属灵的家庭的聚集，不只是大人，孩子们，你们有你们的 group， 在那里学习圣经，学习爱神，给他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夏令会来是 have fun right， but at the same time是来学习神的。昨天吴牧师提到家庭的新春礼拜，我觉得很好。那我们是做这种啊 Christmas 这个圣诞节的礼拜，圣诞节、春节都好，有一个特别的节日。我们家中有没有一些传统？那些传统的节日是让孩子重视的。那因为是中国人，还有有时候我们就用新春过新年，那个时间也非常好。总之有一些特别的节日，把它传统化，让他们晓得里面的属灵的意义。多数的公立学校或者特别是基督教会的学校，在圣诞节的那一个月都会分给孩子们一个30天的倒数计时带，每一天一个礼物，每一天一个礼物，每一个礼物有时候是公平、仁爱、仁慈、忍耐等等。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机会，学习属灵的一个方法。装到最后一天，主日圣诞节到了，耶稣降生了，那是一个很好的 prepare our hearts， 跟孩子一起生活成长。那到最后一个礼拜，圣诞周，耶稣的那最后一周的那经文跟那些都可以理论可以配合，这些都很多我们都可以做。总之今天只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观念，耶稣在长大的过程中，他有四方面的成长， intellectual physical social spiritual。 孩子需要，我们也需要，我们花多少时间精心的设计，很在意的，而且是很主动的 determined 的，要在那些事上来帮助他们。你需要分配时间，你需要安排时间。
如果我们有很健康的家庭的话，孩子的心灵也都很健全的发展。像刚刚牧师所说的，有四个方面的发展。很感谢神。但是人不完全，难免会有问题。可是当出问题的时候，只要稍稍的调整，那么孩子又可以回到正确的轨道，这真的是很幸福。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家庭，我恭喜你们。我们像昨天所念的诗篇127、128，念蒙福的光景，令神继续祝福你们。但是我相信在我们在座当中的，我们有很多家庭，我们是处在很辛苦的教养孩子里面，我们面临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比较消极的一面。那谈到教养儿童，我们把儿童的年纪的定位，从这两天我们知道儿童年纪的定位是定在0岁到11岁当中。谈到教养儿童，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父母跟家庭。这本书家庭会伤人，在这本书里头他提到说，家庭是我们一生的起点，是最深的梦乡。在圣经里面，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就好像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为的是要让人享受天伦的关系。但是当最进入神与人之间以后，神跟人的关系隔绝， 您受了伤害，从此以后家可以是一个温馨的避风港，但也可以成为一个折磨人的伤心处。家庭最开始的成员就是父母，这两个最关键的人物，父母爱儿女本来就是属神的性格。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们都会处心积虑的为我们孩子预备最好的，盼望把我们一生的投资、一生的经验能够给他们。但是身为父母的我们也曾经是家庭的孩子，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承袭了家族当中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伤害。虽然长大成人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却仍然有许多受伤没有能够长大或者是拒绝长大的地方。伤人的父母往往也曾经是受伤的孩子。举例来说，小时候一个经常挨打挨骂的孩子，当他当了父母以后，在管教方面很自然的他就采取了打跟骂的管教方法。孩子在受伤情况下不被了解，又没有被疗伤，没有被裹伤，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很自然的他就产生各种不同的防卫的本能跟手段来保护自己，比如说沉默、回嘴、各样的行为偏差、做白日梦，甚至你会很压抑，可能是百依百顺，可能是慢条斯理。在成年中因为经历各样的压力，就逐渐的发展出各种很消极的人格特质，比如说在精神上的焦虑、神经质、沮丧、忧郁，或者是强迫性的行为，譬如说经常的洗手、洁癖、完美主义、攻击性强、脾气暴躁、叛逆，这些恶性循环的困扰和现象。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很讲究强调关系好就容易办事哈，在教养儿童方面也是这样子。当我们与孩子的关系好的时候，孩子就很容易领受我们的领导。家庭是一个关系的系统，讲到关系，神是关系的神，神虽是一位，他却不是单独存在。独一的神向我们启示，他是圣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受造的，当然我们也活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人犯了罪，破坏了神与神跟与人跟与自己跟与物的关系，人与神与物隔绝。但是福音的大门却是要我们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就恢复了我们在受造时与神的关系。福音就是那个使我们与神相连的那个管道。与人相连，我们有一句很熟悉的俗语哈，说人不是孤岛，不能相连的人他是一个孤立的人，是一个寂寞的人，长期下来就会容易沮丧，会容易绝望，因为他与神与人隔绝了接触。相连就定义来说，他是说在情绪上对人产生依附感，就是 attachment 的能力，是在最深的层面上能够跟别人产生关系的能力。他们会分享最深的思维、最深的梦想、感觉，而不怕被拒绝。人需要与人相连，如果一切正常的话，我们在婴孩期就会自然地产生相连。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刹那间从一个温暖的、潮湿的、黑暗的但是却很安心的环境当中进入到一个冰冷的、干燥的、光亮的陌生的地方，从妈妈的子宫在那里有自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到一个世界却必须要仰赖会出差错的人来照顾我们的需要。这种滑出子宫颈进入光亮的震惊和急剧的改变就叫做生之创伤。那在现代这个时代，父亲常常被鼓励跟母亲哈一起在产房经历生产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婴儿在这样生之创伤的那一刹那，他用哭声来表达， 然后母亲接过婴儿，抱他，爱他。婴儿经过改变，他就不再哭泣了，他的肌肉放松，你可以看到他的小小的头，他就转向母亲，寻求温暖、食物和爱。他在情绪上与母亲的相连开始。随着时间的前进，婴儿期，孩子就慢慢的因为母亲的照顾，融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他开始积存被母亲安慰的记忆，得到越来越多的安全感。他有一个巢，他有一个仓库来积存这些记忆，让他在母亲离开的时候仍然可以吸取。这是一个自我安慰的系统，安抚的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一个孩子可以在母亲离开他的时候仍然和他有关系，这样子的关系需要千百回的接触。关系越来越强的时候，孩子就到达情绪对象的恒常性。换句话说，孩子可以经常的经验到自己是被爱的，即使在那爱他的人不在，并且他也可以去爱那个不在的人。这个现象使得一个一两岁的孩子，他可以自己在婴儿室里面安静的等候他的妈妈来接他，或者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他在办公室里面，他可以独自一个人办公，而不需要太太陪在身边。情绪上的相连，情绪上的安全感，即使是自己一个人。神对待我们也是这样子，就好像孩子发展出情绪对象的恒常性。一个属灵的生命，当他一接触神，一认识神，一接受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开始发展出属灵对象的恒常性，然后逐渐在那个过程当中产生对神的依靠。因为在第一年相连的好，第二年他就开始学习一些独立。在这段期间，相连过程一样重要，他需要情绪的安全感来尝试他所发现的独立。在稳固的相连关系中，他就慢慢的学习分辨好跟坏，以及如何面对挫折跟失败。然后他进入童年期、青少年期，进入成人世界。情绪的依附，这样子的需要是一直一直跟进的。比如说，当我们有好朋友的时候，是不是比较更能帮助我们处理我们面临的压力？然而，生命早期可能有的伤害，或者是从父母的婚姻来的，或者是从父母的个性来的，或者是在生出来以后长期的被分开或者被离弃。在这样的受伤的情况下，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治愈，而且成长也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在现在这些年间，从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家庭，通常因为需要学习，因为需要工作，所以就把孩子交给父母带回中国大陆。那这样子的父母跟孩子，当他们在相聚以后，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神的恩典保守的话，很容易的就建立那个彼此的相连，可是通常需要付上很多代价。我们讲到相连哈，我们还要讲分离。与人能够相连，还有与人能够分离，也是分化。这就是说，个体它能够独立自主。我们刚刚讲到，神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它有它的单一性哈，这是神的基本特质。但是圣父、圣子、圣灵，它却是相异的、分别的三个位格，它们并不是融合在一起哈，整个融合在一起，他们是有个别的本质，彼此之间有界限，他们有自己的才能，有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意志和人格，他们能够同时在不同的地方，也能够做不同的事，却没有失去关系。我们在这个方面就像他。相连却又是分离，或者是分化。当神造亚当，他要他给他权柄，为百兽命名，管理看守是他的本分，也是他的责任。可是，在享受上， 神告诉他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就这样子，神定了他的界限，我是谁，我做什么，什么是属于我的，不属于我的，允许的，不允许的，会选择去做的，不去做的，我都有很清楚的概念。这就是分离分化哈，界限。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妈妈跟我在谈话，她的孩子哭哭啼啼走了过来，因为她正在玩的球被抢走了，她要不回来，妈妈看着她流泪，妈妈也心疼，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当那个对方的孩子的祖母走了过来，向她说明说啊，一起玩嘛哈，这个球可以一起玩，但是她却哭了。妈妈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孩子继续的哭。事后我就问妈妈，我说真的没有关系吗？当你的孩子在学校被欺负了以后，真的没有关系吗？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我们谈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可以去跟那个祖母说，这是我孩子在玩的球，这个是他的时间，等他玩完以后可以跟你的孩子一起分享。说不，那个就是界限，你知道你自己的界限，你知道别人的界限，你不让人来越过你的界限，但是你也不要越了人的界限。另外一个例子，亚当夏娃，当神给他这样的界限，不许不要吃这个果子，否则你要承受什么后果。神教导他们，给他们一个能够选择，是选择去做或者是不去做，选择因为是神在眼前你可以顺服，或者是神不在眼前你可以也可以顺服的这样子的能力。但是亚当跟夏娃很不幸的，他们没有学会。昨天我们提到我们在教养老大的功课上很失败，我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先天不良，我自己本人在结婚之前我带着我先天的缺陷，从家庭来的各样的个性，然后在结婚后嫁了一个也有他个性的先生，然后又是传道人的家庭，在牧者的家庭常常很容易被定位，牧师全时间的打拼，做一个师母的，在各样的期待或者自己的期待当中就这样被压伤。我走了整整17年才走出来，刚刚牧师说97年了，我到了97年才走出来，可是孩子已经牺牲掉了。在这2年当中，神医治我，拉拔我，我成长，慢慢的在改变，孩子也跟着我的成长。我讲的是我的老大，他也慢慢在改变。那我们回到相连跟分离的这两个主题上，关系和界限在成长中很健康的被建立起来以后，到的时候特别是到青少年期，孩子就可以自己思考，为自己的意见站出来。保罗将小孩子的时候比喻作是奴仆，是服在父母之下的。所以当孩子他在那个成熟的过程当中，他可以从父母的权柄下，他就可以这样子走出来，为自己负责，然后怎么样，服在神的权柄以下，进入成人世界，他为自己负责，他就能够更依靠神。所以当孩子在受伤的方面没有被医治的时候，你尽量用神的话语来浇灌他，管教他，你会很压抑的发现你是不断的在压伤他。就好像说我们成人，当我们配偶过世了，或者我们生重病了，人家告诉你你有罪，你的信心不够，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将一个灵魂压伤，并且让他跟神的距离更远。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相连跟分离怎么样在父母或者父母的关系里面，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怎么样运作哈。我们要谈到父母的部分，父母透过关系哈，透过婚姻的关系结合，这个是男的哈，这是女的。透过婚姻的关系结合，家庭是一个家人跟家人 互动的系统，这样子系统的核心就是婚姻。人间的第一对夫妻承受了神给男人女人最好的礼物，就是透过婚姻的结合来享受彼此的关系。但是罪介入了，从此以后神原是神看为美好的，却成了女人要利用她的丈夫，男人要管辖她的妻子，这样子随时都可以会造成问题的一个局面。当夫妻关系良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是因为两个个体的关系是平等的，是真诚相连的，又能自我实现的个体结合，好相连。可是它却又是彼此分离的。那么在这样子的婚姻的旅程当中，因为自爱，拥有对方的爱，在精神上和心灵上，它就继续的成长。婚姻的关系需要两个长大成熟的成人，换句话说，是可以彼此相融，又可以分离独立自主的。如果两个人的关系常常是融合在一起，它的程度可以小可以大哈，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话，他们会有很多彼此的需求，或者是各自拥有不完整的心灵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多的摩擦。这就是说我们刚提到的，在里面没有长大的那个孩子的部分，在这样的关系里面常常就会出问题。当婚姻出问题的时候，神仙遭殃呢？牧师吗？可能是哈。在这里我要介绍几个观念。第一个是三角形的观念，三角关系。三角关系是最稳定的、最小、最稳定的关系系统。当两个人关系，两个人的系统，好，两个人它只成为一个线，这样子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当压力产生的时候，每一对伴侣都会试图建立三个人的系统，来降低关系中逐渐升高的紧张跟焦虑。这样子的观念发生在每一种的人际关系里面，比如说夫妻跟孩子之间，或者兄弟姐妹手足之间，或者公司的同事之间，或者教会长职同工之间。比如说夫妻来讲哈，当夫妻融合的程度很高的时候，感情太好了，你想感情太好你会出问题吗？会耶，会耶。两人感情太好，必定有一方哈，我先讲，两人对对方的情感的需求度非常的高，依附的关系太强烈，就造成一种过度的亲密，在过度的亲密之下很容易失去自我感，于是会造成其中的一方强烈的需要依赖另一方。所以当一方不在的时候，比如先生出差了，妈妈去买菜了，焦虑产生的时候，这一方依赖的地方，他就需要寻求第三者来平衡当时的那个焦虑哈，除去那个焦虑。或者当夫妻的关系常常是在真实的情况里面，也会显出关系的不稳定。所以为了要解决关系的不稳定的焦虑感，就是需要把第三者拉进他们的关系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时候可能是你好朋友的哈，或者是牧师，或者是警察，或者是法院会遭殃。当一对夫妻产生问题的时候，找这些人哈也还好，因为反正是局外人嘛哈，不常常在一起，不过是暂时的受苦，真的是受苦哎。但往往不是如此，家庭中重要的成员就是孩子，被拉进这个三角关系，可能是亲生的婴儿，也可能是幼小的孩子，可能是家中的老大，也很可能是家中最听话的那个孩子，他们就成了戴罪的羔羊，家庭就成了伤人的地方。父亲向母亲向孩子指责母亲，母亲向孩子控告父亲，或者是无辜的孩子以为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而造成爸爸妈妈之间的冲突，而想介入来安抚他们的爸爸妈妈。三角关系也很可能会发生在手足之间，四个孩子，两男两女，举方和比方来说，当在发生手足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子吵起架来了，很快的，我们父母马上就会注意到他们哈。如果父母分别对两个孩子当中，或其中两个哈的孩子当中有一个比较有正向的情感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父母之间的冲突。如果父母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在小孩子争执的时候不偏袒任何一方，那么两个孩子之间的情绪的强度就会逐渐的降低，三角关系也有可能变成连锁性的三角关系。这是因为当有更多人介入的时候，比方说一个心里很乱的哈，心里很乱的妈妈，她要求她的丈夫来照顾孩子，可是丈夫可能想看足球哈，想看篮球拒绝了，或者他很忙马虎了，所以只好妈妈来照顾孩子。可是母子产生冲突了，焦虑产生了，这个妈妈她和另外一个孩子去谈到她的苦恼，可能是哥哥的，可能是姐姐的，弟弟妹妹的，那么这个被告诉的孩子，他就会为了妈妈来跟这一个跟妈妈产生冲突的这个孩子吵架，产生不高兴的关系，就这样子的就产生一连系的连锁冲突，可能是在母子之间，可能兄弟之间，可能是在父母之间。三角关系并不都可以减低紧张哈，它可能有四种的结果。本来稳定的两人关系，很可能因为加了一个人变得不稳定，比如说婆媳哈，婆婆来了，增加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的紧张，或者是刚出炉的爸爸妈妈，好，孩子新生出来，本来两个很自由自在，机动性很大，一下子多了一个人，关系变得不稳定。第二个，你很可能因为第三者的离开，使原来稳定的两个人的关系变得不稳定。比如说，小孩子离开家里了，可能上大学了，就使爸爸妈妈的冲突没有办法再借着三角关系来缓和那个他们当中产生的焦虑。第三个情况呢，可能是原来不稳定的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增加了一个人，变得比较不稳定。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小孩子的出生，很可能为原来冲突的婚姻就带来和谐。好，父母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新生的孩子，就在当中慢慢享受幸福的滋味，他们的婚姻就更稳定更协和。或者第四种，也有可能因为第三者的离开，使原来不稳定的两个人的关系变得稳定。在这里我要奉劝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们，当我们在婚姻问题产生的时候，怕你把他拉进来这样子的关系哈，将神带进你们的三角关系，两个人分别和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在人部分出问题的时候，神做一家之主，一起谦卑的来跟神寻求和平，在家庭当中寻求和睦。第二个观念，我要提到家庭投射的历程哈，家庭投射历程。当家庭里面有两个以上的孩子的时候，父母对每一个孩子的方式不尽都相同。不管是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是不是宣称说我们绝对没有偏心，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都一样爱我们的孩子。但是父母的管教行为却会因为孩子的功能情况不同而不同。通常父母多一点关注的小孩，会比他的手足对家庭的感情更强烈，所以他也比较容易在家庭的情绪压力当中受伤害。这样子的孩子对家庭的困难以及不稳定的征兆最敏感。一个分化不良，就是他不能独立自主哈，在感情思想上不能独立自主的父母，因为本身的不成熟，选择将他们的注意力专注在最稚气的子女身上，可能不是在那个最晚出生的孩子身上。这样的现象就叫做家庭投射历程。这个情形会造成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很容易受到 影响的这个孩子身上，然后就产生生理或者心智或者是心灵上的残障或者是脆弱，就像我的大孩子一样哈。再强调一次，这样的情形发生的强度跟父母的不成熟或者分化程度，以及家庭所经历的压力或者焦虑的程度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常常是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的照顾的人哈。当他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很容易生病，或者孩子很喜欢去抢人家的东西，他就会变得很警觉，哦，这因为有别人来告状了。有时候他会显得过度保护这个小孩子，在这种情形下，很可能是在母亲在抚育婴儿的时期就开始建立，所以小孩子会变得很苛求人了，很霸道了。女孩子是霸王了，女孩子就变成霸王花了。在这样的三角关系里面呢，第三角就是父亲。当他这些里面哈，对妻子的会产生的焦虑，会感到畏惧哈，怕会发生家庭的冲突。那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冲突，他就站在妻子的这一边来安抚他。可是他却不愿意主动出来调解这个发生的问题啊。所以当母亲在处理小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当父亲总是扮演被动的角色，在这样子合作的情况下，父母会借着这个问题的孩子来稳定他们的关系。很多时候当家庭当中有一个问题孩子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通常被认为害群之马，就是因为你令我们全家这么难过这么痛苦。可是我们往往没有想到这是父母造成的。接下来一个观念叫情绪截断哈，截断情绪截断简单的来说，就是在一个常常有争执常常有不和谐的关系的家庭里面，这个被压迫的被压抑的这一方，在譬如来说在一个投射历程进入较深的孩子哈，我们刚讲的这个孩子，他卷入这样子的三角关系，他自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会慢慢尝试着去寻找一些策略哈，来抗拒被卷入这样子的三角关系。那这些策略在未成年的孩子里面，特别是青少年所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种心理上的隔绝，拒绝沟通，冷战，更大的是可能是地理上的分离。譬如说高中毕业了要找大学，他要找一个离家里越远的好，越远的大学越好，这样子他可以告诉自己说，我从此与这个家庭隔离，我切断我跟父母的实际的接触，告诉自己说我已经脱离家里的束缚了，我自由了。这个就叫做情绪截断。那么夫妻或者任何人际的关系都有可能产生情绪的截断哈。推得更广一点，比如英国的我们感恩节了，庆祝感恩节，英国的五月花号，他们就是一群基督徒，因为在国内受到迫害，所以他们成群结伴的坐船离开英国，到遥远的北美洲寻求他们的新生活。这就是一种情绪截断的，也是情绪截断的例子。接下来的一个观念哈，是多世代的传递过程。这样子的观念是说到家庭当中，当产生失功能的现象的时候，一有失功能，这个失功能 dysfunction 它会在家庭的系统当中延续一直到数代。比如说这个孩子当他受到伤害了，好，他跟另外一个女孩结婚，可能这个孩子也受的伤害，两个人结合，他们又生了孩子，同样的他们的关系当中哈，因为三角的关系会一直传递下去，那个问题会一直传递下去。好，这个就叫多世代的传递过程。这也是我们圣经的观念哈， 讲到说主宗的罪会一直延续到啊，这神的咒诅延续到千代。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我们刚刚 提到分化，当两个分化程度很差的人结婚的时候，在刚刚所说的这种投射的历程当中，有一个孩子他很不幸的被卷进这个三角的关系，他就成了identify patient 问题人物哈，他的分化程度就会比他的父母更低一些。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后，可能性较大的是他会找一个跟他一样的、同样分化程度很差的人结婚。那个很自卑的人，他可能找一个同样的，就是在自三号他们在那个个性上会彼此的吸引哈，就会在一起，然后结婚，就这样子一代传一代，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长期的酗酒哈，或者是长期的生病。但是也有例外的，比如说两个分化程度的人在一起结婚以后，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比较少一些哈。所以也很可能他们的生活状态比较愉快，所以这样子在很轻微的压力下，他们就不会产生不会出现有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一个分化程度比较低的人跟一个分化程度比较高的、比较有自信的、能够独立自主成熟的个体结婚的时候，你会改变这样的现象哈，你会改变那个投射的历程。这是例外。接下来我要谈一下手足的位置哈，出生别的特征。那这些只是做参考，你们姑且听听哈，那对照一下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对照一下自己。第一个孩子，通常第一个孩子身上很明显的担负家里面有比较有意识而且明显的期望，比如说第一个孩子比别的孩子更容易被期望有好的成就跟好的表现。长子女通常继承家庭中主要的价值观，并且他比较容易认同父亲。那第一个孩子多半会和父亲保持相同或者是正好相反的价值观和选择，所以第一个孩子他有的行为模式，他比较容易倾向他人取向，而且比较有社会意识。或者第二个，他擅长清晰明确的事物，要求是知道细节，并且注意事情的表面，而比较忽略内在的意义。第三个，因为父母的高期许以及高压力，通常长子女比较容易早熟，但是他们也比较难发展出高度的自尊心来。第二个孩子很自然的和平衡家庭情绪的需求有关，他们会回应家庭中隐藏的或者是潜意识当中的规则，通常会和母亲比较亲，选择和价值观也会跟母亲比较有关联。他的行为模式呢，第一个，在他的行为当中，他会常常表现出他人以及自己潜意识里面的期待或者是需求，通常是妈妈的需求好，或者是妈妈心里欲望的延伸。男孩子常常会变成妈妈比较希望嫁的男人的这样子的类型，那女孩子呢，很可能因为母亲的潜意识的希望，却会显得比较随便一点。第二个孩子呢，因为承担家庭的情绪问题，很难整合自己的感情和理智，他可能很直觉地感受到家中有什么样的不对劲，可是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不对劲，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不对劲，所以第二个孩子通常看起来比较天真哈，比较迷惑。第三个孩子呢，他所认同的是父母的婚姻关系，是父母婚姻紧张关系的最佳缓冲者，也因此他比较难建立独立的人格。那么他的行为模式可能是这样子哈，他关心的可能是比较是家里面的人际关系，他看起来没有介入冲突，但通常他是非常投入的，他常常会觉得左右为难，很难做选择。我们教会有家庭有四个孩子的，所以我就说，那第四个孩子呢，负责满足家庭当中统一的需要，他会捕捉和收集家里头 未能解决的紧张和冲突，包括人际关系之间的紧张，他会像雷达一样侦查和指认家中一切的活动和互动。他的行为模式呢，因为通常他感受到这样家庭的问题，他又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所以他会常常借着好像是小丑一样来转移家庭当中或减轻家庭当中的冲突。通常他们看起来像一个好像被宠坏的或者幼稚的模样，可是他们却可能借着分裂自己或者当代罪羔羊来保护家庭。里面有五个孩子的第五个孩子通常会跟第一个孩子一样好，然后又就有一个循环出来了，信不信由你，由你不太清楚。好，讲到教养儿童的好父母，什么样才是好父母呢？我自己常觉得好字实在是很难评量， ABCD 呢也很难评量，倒不如说负责任的父母。负责任的父母是高度学习的结果，现代社会里有各样的工作，我们都需要接受专业的训练，然后我们进入工厂当中，更何况是责任重大的父母，尤其是在人生的初期，从零岁到十一岁当中的这段童年奠基的时期，做父母的应该不断的成长，特别是做母亲的常年跟孩子在一起，好像完全不是为自己活，为丈夫活，为孩子活。孩子成年了，生孩子了，又为孙子而活。做大人的，在我们自己里面，我刚刚提到，我们还有一些还没长大的那个部分，我们需要和孩子一起来成长。在台湾这些年来，有一个口号就是爸爸回家吃晚餐，或者是妈妈回家煮晚饭这个是讲到做父母的职责是全时间的任务那么刚刚讲到学习成长，尤其是一颗敬畏神的心我想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各方面追求卓越，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我们也追求卓越。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神会把各样的智慧向我们启开。有很多父母跟孩子一样很自我中心，很自私，常常很容易意气用事，喜怒无常，缺乏忍耐，吵架骂人，孩子的特征他都有像这样子的大人真的是需要跟孩子一起成长讲到这个全时间的任务，刚刚牧师有提到 quality time，我们跟孩子相处有一句话说，没有 quantity 不会有 quality 的所以不要自欺欺人，说哎呀，这是我的品质时间，跟你花了五分钟十分钟够了，要看孩子的需要当我们很多时候早晨醒来，很多事情会向我们招手，可能是外面的草莓哥，可能这个要做那个要做，他们自动会说话的，可是我们的孩子却常常在安静当中，在沉默当中被忽略了，他们就这样子成长过来。所以我常常要劝做父亲的，不管你是什么行业刚刚牧师也强调了，想办法找出时间好好的担负你们的责任，爱你们的妻子，教导你们的孩子。有时候我常觉得这是说笑的了 OK， 你们很傻只要这个做先生的你好好爱他，服服帖帖的真的一生奉献给你，无怨无爱，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做先生的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了，请你们好好听了，好好爱你的孩子爱你的妻子你做父母的尽量努力维持彼此双方健康的关系跟婚姻。记得吗？如果我们在教堂结婚的，记得你的誓言吗 ？The belief of words, until death us do part。 直到死才婚礼，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在你哈，关键在你。昨天我们提到爱的语言，也让我们多运用爱的语言来观察我们孩子的需要。我们需要技巧，我们需要方法。昨天我讲的，我们常常想要知道的是好，别人家怎么教养孩子，我真想知道，我无法炮制哈。书上这么说，我们昨天说什么？第一个孩子造书养哈，第二个孩子造猪养，不管是造什么养哈。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原则，掌握观念。刚刚我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观念，相连、分离，好，这个是当人最基本的需要。当人在这方面出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受伤害，受伤害带来问题，问题就受伤害，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好，那我们提到三角关系，我们提到家庭投射历程，好，提到情绪的阶段，提到多世代的传递过程，这些不断的在我们的家中不断的在进行。所以今天我把这样子的观念介绍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运用这些原则哈。那么我们早上的晨更讲到神的大能和人的智慧，不管是神的大能或者是人的智慧，这些都是出于神。因为每一个孩子他们的生命是这么不同，命运之妙存乎一心，凡事永远不会太迟。我说我的孩子好像我胸口永远的痛，我每次看到他，看到他的表情，看到他的眼色，看到他抗拒的那样的态度，我就会很悔恨。但是神帮助我在这些年来慢慢的让我来面对，赦免自己，求神赦免我，也赦免我自己。就这样子的，我们的关系在慢慢建立，凡事不会太迟。就好像我们在练钢琴一样，我们在哪一个琴键上弹错了，我们就从那个琴键开始，求神把你或者我的实心换成肉心，用属神的眼光来欣赏引导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孩子。今天跟熊牧师在谈话，他的一句话帮助我，该成长的，该改进的，我们跟孩子有一起成长的机会。今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我吃完了，我的女儿还在那里吃早餐，所以我就等她。那我们是在餐厅的二楼，在二楼望向一个湖景，哇，真是美丽，阳光照在水面上，照在那个流动的水面上，就银色的光啊，就在那个水面上这样子闪烁飘耀，好像很闪亮的星星，一颗一颗这里好忽隐忽现，然后又有鸭子成群的这样子游了过来，非常悠闲，我好享受。但是我必须要戴上我的眼镜，我才看得清楚，否则迷迷蒙蒙的，模模糊糊的。刚刚说当负责任的父母是需要高度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当了爸爸妈妈，我们从我们被教养被长大的这些知识，或者我们从书面上这本书这个作者的出发点，那个作者的出发点，不同的做法上，我们在那里揣摩，模模糊糊的，没有能够找出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所以我们也很难欣赏到我们孩子很特殊的神所赐给他的性格。要戴上眼镜才可以看得见美丽的景色，对有近视眼的人来说了哈，那个视线标准的人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属神的眼光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米开朗基罗他有一句名言说，要将那个隐藏在大理石当中的那个天使的形象把它释放出来，用他的卓越的技巧把那个藏在大理石当中的天使的形象把它释放出来。 我们做父母的工作就好像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帮助我们把神放在我们孩子身上身子里面的那个很特殊的属性把它释放出来。好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愿神祝福你们在教养儿女上能够多的智慧，多的蒙福。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创造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都是那样的独特。我们来到这世界，经过这时间的长流，在内心深处都有或多或少的伤痕、破损、残缺、不完全，但神你没有离弃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仍是那么样的独特。愿主帮助我们在分离、在自我的独立上取得平衡，我们跟神相连，以至于我们的伤痕可以得到痊愈。我们跟夫妻彼此相连，因着自己里面得到饶恕，也赦免别人，以至于夫妻婚姻感情可以增长。孩子看到夫妻之间、爸妈之间他们那和乐和谐相处的意境，他们也学会这样的关系。主，谢谢你帮助我们为父为母愿意花时间专注在孩子的身上，因为那是你给我们在这世上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责任。愿你保守我们，也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做父亲做母亲的，从今天开始我们立定心志，要付出时间，花出代价，设定计划，专心的来带领、来教养和我们的孩子一起成长，帮助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